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生老病死，我们每一个人都免不了。
生老病死，我们每一个人都免不了。
下一章。不但如此，我们发现有的时候似乎那一些好人会受更多的苦。
不单只是这样，我们经常会发觉好人呢似乎受更多的苦。
到底苦难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到底苦难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为何上帝不把苦难从人间除掉？
为什么上帝不将苦难从人间除掉呢？
上个主日方传道在这里介绍了约伯记。
上个主日方传道在这里介绍了约伯记。
为着我们有些人可能不在，所以我稍微把约伯记复习一下。
有些人可能不在这里，所以我现在稍微再复习一下。
约伯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约伯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他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他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可是他在一夜之间所有的财富跟他的儿女都失去了。
但一夜之间他的所有的财富和他的儿女都失去了。
他就坐在炉灰当中来思考为什么苦难会临到自己。
他就坐在炉灰当中去思考为什么苦难临到他自己。
他的三位朋友从远方来安慰他。
他有三位朋友从远方来安慰他。
他们共同的来探讨苦难的意义。
他们共同来探讨苦难的意义。
三位朋友三番的轮流来讲述他们对苦难的认识。
三个朋友轮流的反复的来讲他们对苦难的认识。
但是不但没有找出苦难的原因，反而把约伯引向自义的情况。
但不单止他们没有解释清楚，而且将约伯引去自义的情况当中。
最后神还是以自己的智慧来启示约伯。
最后神用自己的智慧来启示约伯。
他才明白就结束了这一场的对话。
他就明白了结束这一场的对白对话。
所以说约伯记可以说是为世界上所有在受苦的人所写的一篇美丽的诗歌。
所以可以讲约伯记是为世界上所有受在苦难当中的人所写的美丽的诗歌。
约伯是一个义人。
约伯是一个义人。
在约伯记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在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他不但是自己正直，他也为他的儿女来献祭，怕他们犯罪得罪神。
他不单止自己是正直，他都为自己儿女来献祭，怕他们犯罪远离神。
有一天撒旦要攻击约伯。
有一天撒旦来攻击约伯。
因为那是他主要的工作。
因为这个是他主要的工作。
撒旦是要在神的面前，下一章，神的面前控告人。
撒旦是在神的面前控告人。
所以我们犯罪第一个到神面前去的就是撒旦。
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第一个到神面前去的就是撒旦。
他要拆毁我们信靠神的这一种的信心。
他要拆毁我们信靠神的信心。
所以他引诱人犯罪来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引诱人犯罪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当神把保护约伯的篱笆拆去之后，撒旦就攻击他。
所以当神将保护约伯的篱笆拆去之后，撒旦就攻击约伯。
下一章。那么约伯就很快的失去了一些所有的。
约伯很快就失去一切所有的。
最后他自己也得了重病，他坐在炉灰当中在那里悲哀。
最后他自己得到重病，他坐在炉灰当中自己在悲哀。
可是约伯并没有弃绝神。
但约伯他自己没有弃绝神。
他仍然认定神的主权。
他仍然认定神的主权。
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又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他说他赤身出于母胎
他接受了 这一个对他的苦难的考验，
他接受了苦难的考验。
下一章接着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来看望他，
最后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
他们七日七夜与约伯坐在炉灰当中，
他们七日七夜与约伯坐在炉灰当中，
然后他们等约伯开口，他们就来劝他。
等到约伯开口的时候，他就劝他。
他们所讲的不外乎三点，
他所讲的不在乎三点。
第一，就是人生的祸福都在乎于人自己的德行。
第一个就是人生的祸福都在乎于人自己的德行。
好人好报，坏人坏报，今日不报，来日必报。
好人好报，恶人恶报，今日不报。
第二个呢，就是罪是导致于人受苦难的原因。
第二个，罪是导致于人受苦难的原因。
一个人必须受苦，因为他有罪。
一个人必须受苦，因为他有罪。
甚至他有一些的罪，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犯了。
甚至他有些罪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犯了。
第三个，他们的解释就是人受苦是神为了防止人犯更大的罪。
第三个，他说人要受苦是由于神防止人犯更大的罪。
好像小孩子不懂，他在玩剪刀，父母把他的剪刀拉走，他就哭。
所以好像小孩子不懂就玩铰剪，父母将铰剪拿走了，小孩子就哭。
但这是必要的，因为防止他割了自己的手。
但这个是 必要的，因为防止他割伤自己的手。
那到底受苦对我们人有什么意义呢？
那到底受苦对人有什么意义呢？
下一章有三点。第一，人人都有苦难。
对，有三点。第一个，人人都有苦难。
罪是因着一个人而进入了这个世界，
就是由于一个人进入世界。
所以世界上的人受苦是因为人不顺从神的结果。
世界上的人受苦呢，是由于人不顺从神的结果。
所有的人要分担人罪所产生的苦难，
人都要分担人罪所产生的苦难。
好像一个公司里面，如果这一个上面的这一些老板他们做错了决定，
好像一间公司的老板做错了决定，
结果业绩下降，所有公司里面的员工都受到影响。
结果业绩下降了，所有的员工都会受到影响。
这种苦的是少数人引起，但是多数人承担。
这种苦难是少数人引起，但是多数人来承担。
因此人人都有苦难，
所以人人都有苦难。
第二，受苦其实是与我们有益。
第二，受苦其实是与我们有益的。
因为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受苦，
因为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受苦。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伤痕，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伤痕。
你忘记了，你把你裤子卷起来看看，你的膝盖上一定有的。
假如你忘记了，你将自己的裤子卷起来，
但是那是成长的记号，
那个是成长的记号，
证实我们这个人是从小长大的，
证实我们这个人是从小长大的。
所以苦难使我们变得更坚强，
所以苦难使我们变得更坚强。
第三，苦是一定会过去的。
第三，苦必定会过去。
以前做妈妈怀孕生孩子是一件很苦的事，
以前做妈妈怀孕生孩子是非常之痛苦的事。
现在不苦了，现在打一针都不晓得醒过来孩子已经出来了。
现在打针就不觉得好痛。
那么那时候做妈妈生孩子的时候，生不出来就在那里又哭又叫，就埋怨丈夫都是你惹的祸。
那时候做妈妈呢，假如生不出来就 又痛又哭，就埋怨丈夫，
以后再不怀孕了，
以后再不怀孕
了。孩子生出来 又高高兴兴了，又怀孕了。
孩子生出来又高兴又再怀孕，
苦一定会过去，
苦也必一定会过去。
啊，有的人说受不了，受不了，苦的受不了，不能活了。
哇，好受不了，不能够再活了。
最后过不去，死了，死了就过去了，对不对？还是过去了。
最后就总还是过咗去。
所以苦一定会过去，
苦总系过咗。
但我们基督徒怎么度过这个苦难呢？
咁基督徒点样度过呢个苦难呢？
首先，下一章，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
首先，我哋将自己交托俾神。
在苦难中我们会有一种感觉，
在苦难中我们应该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感觉到神离我们很远，
让我们感觉到神离我们很远。
但是我们也会有一种感觉，
让我们有另一种感觉，
好像神跟我们很近，
好像神跟我们很近。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乃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徘徊在理性跟灵性之间，
是由于你的信心徘徊在灵性和理性之间。
在理性上我们相信神不应当把苦难加给我，
在理性上我们相信神不应该将苦难加给我们，
但在灵性上我确实又体会到神在帮助我与我同在，
在灵性上我又确实感觉到神在帮助我与我同在。
所以我们只有把自己交托给神，
所以我们只有将自己交给神。
第二，我们要抓住神的话，
第二我们要抓住神的话。
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爬山，
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爬山，
下山的时候就遇到下大雨，
落山的时候有遇到落大雨，
有一段的山坡很滑，
有一段的山坡都很滑，
幸好有的人呢他知道就在那里早早的预备了一根绳子绑在一个大的树上，
就最好就那时候有人知道就预先准备了一根绳就挂在那里，
所以我们抓住那个绳子呢就不会滑到山坡底下，
所以你抓住那条绳子不会滑到山坡底下。
神的话就好像那一根绳子，
神的话语就好像那条绳子，
在下雨的时候你我必须抓住那个绳子，我们才在那个苦难中下来，
在下雨的时候必须抓住个苦难的时候必须抓住那条绳子，我们才可以落，
我们才不至于跌倒，
我们才不至于跌倒。
第三，在苦难中我们要继续的做我们该做的事，
第三，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继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苦难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照样吃饭，还是要照样喝水睡觉，
苦难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应该要吃饭要喝水要睡觉，
因为苦难不能够使我们这个情况变得更坏，
因为苦难不能够叫我们这个情况变得更坏，
所以我们就要做我们当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做我们当做的事情。
那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让它自然的来得到解决，
那些不能够解决的事情就让它自然去得到解决。
这是上个主日我在 Mason 所讲的，
这个是上个主日我在 Mason 同那边所
讲的，所以我跟各位稍微的复习一下，
所以现在跟各位再复习一下。
接下去我们今天要继续的看约伯记的下半段，
跟着我们看约伯记的下半段，
就是怎么样子更认识神，
就怎样去更认识神。
首先我们要了解苦难是一个认识神的机会，
而首先要了解苦难呢是我们认识神的机会，
因为我们平常太忙碌，我们没有花心思在神的身上，
因为我们平时太忙碌了，我们没有时间花心思在神的身上，
所以神容许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稍微停一停来想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神容许苦难的发生，叫我们停一停去思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首先神是一位永活的神，
首先神是一位永活的神，
在约伯记第19章25到27节，
在约伯记15章
19章25章，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永存永在的神，
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永在永存的神，
这个认识非常的重要，
这种认识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生活太依靠我们自己的感官，
因为我们的生活太依靠我们自己的感官，
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看不见神，那么神也看不见我们，
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看不见神，神也看不见我们，
其实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
其实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前一阵子我去看我的孙子，
前一阵我去看我的孙子，
我带着我的孙子到小学的 playground 去玩，
我带我的孙去小学的游乐嗰度嘅长房长场嗰度去玩。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不跟我熟，所以他总是不敢离开我。
开始嘅时候，佢对我唔系好熟，所以佢就唔敢离开我。
那么去了玩了两三次之后呢，他也认识了那里，好像那里有一些小朋友也熟，他就玩在他们当中。
去咗几次之后呢，佢从当中嘅小朋友就好熟，熟佢哋就同佢一齐玩。
他所以在那里放心的玩，因为他知道他的爷爷在旁边用眼睛盯着他。
佢可以放心嚟玩啦，由于佢知道佢爷爷喺旁边用眼睛嚟睇住佢。
所以呢，在危险的时候呢，他的爷爷会出现，会来帮助他。
喺危险嘅时候呢，佢爷爷嚟会出现去帮助佢。
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神是永在永活的救赎主，他眼目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就不必担心。
但我哋知道我哋嘅神系永活永在嘅真嘅主，佢眼目喺我哋身上，我哋就唔会担心。
第二，我们的主是终极的拯救者。
第二，我哋嘅主系终极嘅拯救者。
当我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们买过一种飞机，就是这种 styrofoam 做的这种飞机。
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们买过一种飞机。
你们晓得这飞机丢上去会飞，掉下来就把翅膀摔歪了，对不对？
佢啲飞机能够飞上去，但系跌落嚟就会跌烂。
那么每一次摔坏了，他就拉来爸爸这里 fix fix 啊，叫我修理。
每一次跌坏咗之后，佢就拎过嚟叫我帮佢整好。
所以爸爸就是 ultimate fixer 啊，就是修理一些东西的人。
所以爸爸咧就会系去真系修理一啲嘢。
同样的，我们的神是终极的拯救者。
我哋嘅神系一位终极嘅拯救者。
我们所有一切坏的东西拉到他的面前，他都能够修好。
我哋所有一切坏嘅嘢攞喺神嘅面前，神都能够修理。
而最终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
而最终呢，佢要救我哋脱离一切嘅苦难。
第三，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第三，神要喺地上建立佢嘅国度。
弥赛亚的国度一直都没有建立。
弥赛亚的国度一直都没有被建立，
所以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
所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
在那个国度里面，人人都敬畏神，认识神，所以就没有战争，都是和平的。
在那个国度呢，人人都认识神，敬畏神，所以没有战争，只有和平。
第四，即便我们等不到那个国度的来到，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去见我们的神。
假如我哋第四，假如我哋等唔到嗰个国度嘅嚟到咧，我哋每一个人亦都仲要去再见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自己在世上一切的责任。
我哋每一个人能够逃避我哋喺世界上嘅一切责任。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负责。
我哋要为自己嘅行为喺神面前负责。
有的人他一辈子欠了一笔大债，他还不了，他说我自杀了事啦。
有啲人喺世界上欠咗一笔大债，就话我还唔到，还唔到我就自死算。
但死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但死唔系结束，只系另一个阶段嘅开始。
人的债你可以逃避，但是人罪的债你没有办法逃避。
人嘅债你可以逃避，但人罪嘅债你冇办法逃避。
我们通通要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
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喺神嘅面前接受神嘅审判。
那么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人的本质。
在约伯记当中，我们看到人的本质，
就是我们这个人有灵魂。
就是我们人有灵魂。
在约伯记32章第8节，
约伯记32章第8节，
他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在第33章第4节，他又说：“神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是我们想到创世纪2章第7节所讲的。
这叫你想到创世纪第2章第7节所讲的。
那你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名叫亚当。然后在约伯记34章第14节，他又说：他若来为己将灵，他若
专心为己，
他若专心，我自己的字我都不记得了。他若专心为己啊，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人归尘土。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人除了身体之外有灵魂。
这里我们看到人除了身体之外还有灵魂。
灵魂又分成两个部分。
灵魂分为两部分。
有灵性和人魂的生命。
就是有灵性和人魂的生命。
神的灵造人，他赋予人有灵性。
人的灵造人，他赋予人有灵性。
所以人可以跟神的灵交往。
所以人可以跟神的灵交往。
这种灵性是永远存在的。
这种灵性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肉体过去，人的灵性仍然存在。
肉体过去，人的灵性仍然是存在
的。但神不但是用灵，他又说用他的气吹在人的肉体里。
人唔单止有灵，而且佢将自己嘅气吹喺人嘅肉体里
面。那意思就是说，神赋予人血气的生命，
就意思就话人神赋俾人有血气嘅生命。
生命并不是指的细胞的活动，
生命并唔系指细胞嘅活动，
因为细胞的活动是生命的表现。
因为细胞嘅活动系生命嘅表现。
现代的生物科技已经可以把细胞单独拉出来培养成为一个大一直不断的成长的一个部分的器官。
现在科学已经可以将细胞一个细胞拿出来培养成为一个自己不断成长的器官。
但那个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但这个不是完整的生命。
因为神的气不在那个里面。
因为神的气不在那个里面。
神造人的时候特别吹着一口气。
人造人的时候特别吹着一口气。
说明神把灵魂 赋予这个人的肉体中，
讲明神将灵魂附在这个人的肉体当中。
所以借着思想、借着情感、借着意志，就表达出这个生命来。
思想、情感、意志就表达出来。
什么时候神收回这个人的灵魂，这个肉体就死了。
那时候神收回这个人的灵魂，个肉体就会死。
所以我们这个人活着，不单是为着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也应当想到我们灵魂的需要。
所以人活着不单只为了你肉体的需要，你都要想到我们灵魂的需要。
许多时候苦难是帮助我们深入去想到我们灵魂的需要。
很多时候苦难呢，是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人灵魂的需要。
因为神要救赎我们的灵魂，
因为神要救赎我们的灵魂。
约伯记第33章第23节，
约伯记33章23节，
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这里的深坑就是指的地狱，
这里的深坑就是地狱，
那是对人灵魂最后审判的一个拘禁之所。
这个是对人灵魂最后审判的拘禁之所。
首先我们看到神希望人认识他。
首先我们看到神希望人认识他。
神差遣他的使者去向人传福音。
神差遣他的使者去人传福音。
就是要人认识神。
就是叫人认识神。
他要免去他们的罪。
他要免去他们的罪。
所以救他们的灵魂免于在地狱的苦难。
要救他们的灵魂免得他们有的苦难。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为人的罪付出了那个罪的代价。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人的罪付出了个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必再为自己的罪付出那个罪的惩罚。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再需要为那个罪付出罪的惩罚。
但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与神和好。
但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与神和好。
所以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到我们心里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来到我们心里边的时候，
实在那个意思，我们尊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意思就是我们尊主耶稣做我们生活的主宰。
那个主耶稣来到我们心中，就带进了永生，是指的我们跟神永远的关系。
主耶稣来到我们心里边，就代表有一个永生，我们对神。
这是得救的第一步。
这个得救的第一步，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付出了赎罪的代价。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付出赎罪的代价。
因为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达到神义的标准。
我们不能够靠自己达到神义的标准。
所以我们只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赎价。
所以我们只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赎价。
好比一个在中国的孤儿。
好像一个在中国的孤儿。
他怎么样子能够成为美国的公民呢？
他怎么能够成为美国的公民呢？
他再怎么样努力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改变。
他自己怎么努力呢？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一个美国的夫妇，他们去中国收养这个孩子。
一对美国夫妇去中国收养那个孩子。
这一对夫妇要花很多的功夫代价，把这个孩子能够拯救出来。
那对夫妇要花好多的功夫代价，将那个孩子拯救出来。
这孩子只能够接受他。
那个孩子只能够接受他。
第三，神要人来求告他。
第三，神要人来求告他。
有没有孩子等到被收养了来到美国？
有没有孩子等到被收养走了来到美国？
一切手续都办好了，然后他就说：“哦，好了，我现在是美国人了，拜拜。”然后我现在过我自己的生活。
咁佢就话：“我而家系美国人啦，拜拜。”咁就自己去过自己嘅生活。
谁救我们，我们就属于谁。
边个嚟救我哋咧？我哋就属于边个。
谁救我们，我们就跟从谁。
边个嚟救我哋咧？我哋就要跟从边个。
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到这里来敬拜神。
我们每一个主日嚟呢度敬拜神。
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救回来，我们是属于他，这是我们做儿女的本分。
因为我哋系被神救翻嚟嘅，我哋属于佢，呢个系我哋做儿女嘅本分。
第四，苦难会使我们人归向神。
第四，苦难呢，叫我哋人能够归向神。
神两次三次的要拯救你，拯救我。
神两次三次的要来拯救你，拯救我。
但许多人在苦难中反而不肯低头。
但好多人在苦难当中，他不肯低头。
啊，宁可在那里挣扎，
他宁可在那里挣扎，
到了最后快要死的时候，他才决定说，啊，我没有办法，我还是接受主吧。
到最后临死的时候，他说我没办法了，我来接受主了。
但如果你错掉了呢，最后的机会不就太迟了？
假如你错失过最后的机会，咁咪太迟。
所以不要等到苦难来才去投靠神，
唔好等到苦难嚟先去投靠神。
约伯记三十六章二十一节，
约伯记三十六章二十一节，
他说：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
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
许多时候我们懂得逃避苦难，却是我们不懂得逃避罪孽。
很多时候我们逃避苦难，但不懂逃避罪孽。
所以苦难呢一直跟着我们，追随着我们，
所以苦难
不得摆脱，
你跟着我们，叫我们不得解脱。
有一个妻子因为她的丈夫个性不好，所以脾气很大，就受了许多的苦。
有位妻子由于她丈夫脾气不好，受了很多苦，
他就向我埋怨，说他：“哎呀，我这个婚姻真是苦啊！”
他就向我埋怨，他说：“个婚姻真系苦，
悔不当初，当初不应该嫁给他，
真系当初唔应该嫁俾佢。”
所以他把所有一切焦点都放在这个婚姻的苦难，
他将一切焦点都放在个婚姻的苦难当中，
他却忽略了，在这个婚姻当中所有的问题的根源是在罪，
但他忽略咗喺婚姻当中所有问题的根源呢？都是罪，
罪在这个婚姻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罪在这个婚姻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两个人自私的罪，贪财的罪。
但两个人自私的罪，贪财的罪，
报复的罪，苦毒的罪，
报复的罪，服毒的罪。
这些罪好像树的树根一样，爬满了整个地面。
你的罪好像树根一样，爬满了整个地面。
可是你光把外面的树枝修剪，甚至把树砍掉，它还会再长出来的。
假如你只是将树的树枝修剪，甚至是将树砍掉，但那个树还会长出来。
有的时候苦难你不去对付那个罪的根源，苦难就依然存在，会重复再来。
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假如你不解决那个罪的根源，那个苦难还会重复再来。
因为我们不看重罪孽，我们只选择苦难。
那么我们不看重罪孽，而选择苦难。
第四，神的智慧人不能够明了。
第四，神的智慧也不能够明白。
约伯记第三十八章第一节、第四十章第一节跟四十一章第十一节。
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一节。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神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约伯他跟他三个朋友，后来加上以利户，他们五个人谈论了很久。
约伯他四个朋友谈论了很久，
他们找不出来约伯受苦的原因。
他们找不出约伯受苦的原因。
当然我们知道约伯记一开始就已经说明了约伯受苦的原因。
当然你知道，因为约伯记一开始就讲明约伯受苦的原因。
其实约伯受苦跟所有约伯的作为完全无关。
其实约伯受苦跟他自己的作为完全无关，
只不过神容许这个他受苦，叫他思考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只是神容许这个他受苦，叫他思考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他以为他已经认识神，
他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神，
但是神比他想象中大的太多。
但是神比他想象当中大的太多。
他以为神受到金科玉律的限制，
他以为神受到金科玉律。
这个金科玉律呢，就是人你做坏事就要受到惩罚，你做好事就受到神的祝福。
这些金科玉律就好像人受做坏事就受到惩罚，受好事就有到祝福。
所以他以为正直的人不应当受苦难，
他以为正直的人不应该受苦难。
但你知道这样子人就可以自义自以为义。
那我们知道假如这样的时候呢，人就会是自义自以为义，
就觉得我做得好神就应当奖赏我，
因为我们做得好神就应该奖赏我们。
其实人绝对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智慧认识神，
人绝对系唔能够凭住自己嘅智慧嚟。
人也绝对不可能做到像神那样子要求的公义。
人亦都做唔到神所要求嘅公义。
所以神要约伯来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神要约伯来思考呢个问题。
神要他知道神的智慧、神的公义。
神要佢知道神嘅智慧同埋神嘅公义。
只有不断的寻求去明白神的意思，人才能离开自义。
只有不断地去寻求明白神的意思，人才能够离开那个旨意。
所以我们对神的追求应当是一生一辈子不断的。
所以我们对神的追求应该是一生一辈子不断的追求。
当约伯渐渐这样认识的时候，他就悔改。
当约伯慢慢这样认识的时候，他就悔改了。
第42章第一节。
42章第一节。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最后约伯发现神远远的超过他所能够明白。
最后约伯发现神远远的超过他所能够明白。
所以他说，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
最后约伯发现神远远的超过他所能够明白。
所以他说，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他就说，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
就是约伯对神的认识又大大的迈进了一步。
就是约伯对神的认识又大大的迈进一步。
所以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有你。
于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们的一生应当追求对神的认识，
我们一生应该追求对神的认识，
这是神所看重的，
这个是神所看重的。
你不要说你为神做传道做了许多工，奉献自己很多很多奉献，
你不要说自己对神有很多认识，做传道为神奉献很多。
神所看重的是你多少认识他多少，
神所看重的就是你认识他多少，
你经历他多少，
你经历佢多少？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直不断的晋升的。
我哋同神之间的关系咧，系一直不断嘅去晋升嘅。
这是神要把我们吸引到他面前的一个目的。
呢个系神将我哋吸引到面前嘅目的。
第二，当我们把重心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在别人的身上，神的祝福就临到。
第二，当我哋将重心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嘅身上嘅时候咧，神嘅祝福就临到。
约伯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刻开始转变的？
约伯嘅情况系咩时候开始转变嘅呢？
这里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
呢度讲约伯为佢嘅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
许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都只看见自己所受的苦。
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呢，我们都是只是看见自己，
所以我们看不见别人，其实他们也有苦。
我们看不见别人，其实别人也都有苦。
好像杏林子刘霞的见证，他得了非常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疾病。
那位姐妹她有很大的类风湿疾病，
她自己不能够行动，
她自己不能够行动，
但是他却为那些残障的人建立了这一个伊甸园的残障基金。
他为一些残障的人建立了伊甸园残障基金。
许多病人因着他而得到了帮助，
很多病人由于他得到帮助，
他自己却快快乐乐地活着，
他自己快快活地活着，
他不觉得自己在受苦，
他不觉得自己在受苦。
所以你要离开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必须把你的注意力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所以离开苦难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当你开始为别人的苦难而付出你的心力的时候，你的苦难就离开了。
当你开始为别人的苦难付出自己的心力的时候，你的苦难就离开你。
这一个约伯记教导我们什么呢？
约伯记教导我们什么呢？
约伯既教导我们，神是一位永活永在的救赎主。
约伯记告诉我们，神是永活永在的救世主。
他的眼目常在他儿女的身上，
他的眼目常在他儿女的身上。
所以不要惧怕苦难的来到，
所以不要惧怕苦难的来到。
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你不要只注重苦难，而忽略造成苦难的罪。
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不要只注重苦难，而要注重苦难后面的罪。
因为罪不解决，苦难就不会是就不会离开。
因为假如罪不能够解决，苦难就不会离开。
当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罪所产生。
当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由于罪而产生的。
有许多时候，苦难是叫我们思考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时候，苦难呢是叫我们思考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神的智慧远远的超过人。
神的智慧远远的超过人。
我们对神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对神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但是只要我们不断的寻求他，我们才能够脱离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只要我们不断地去寻求祂，我们才能够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所以在苦难中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重心从自己转移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就会看到苦难从我们身上挪移。
所以假如我们当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假如我们将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苦难就会从我们身上被挪移。
在这两三个礼拜中，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希望我们再一次受到提醒。
在两三个礼拜我们再读约伯记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得到提醒。
在我们周遭仍然有许多在苦难中的人，他们需要神的恩典。
我们周围都有很多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需要神的恩典。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我知道我的在我们生活中，生命有一个有两个很简单的定律。
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有两个很简单的定律。
第一个就是生命必须来自于生命。
第二个就是生命必须来自于生命。
第二个就是生命的发生都需要经过一个受苦的过程。
第二个，生命的发生都必须经过一个受苦的过程。
当我们在最终失去了神的形象，
当你在最终失去神的形象，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付出了这罪的代价。
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
并且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
并且将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
这个新的生命要透过一个受苦的过程而来到。
这个新的生命是经过一个受苦的过程而来到。
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这个受苦的代价。
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付出这个受苦的代价。
我们只要接受相信，我们就能够拥有神性的生命。
只要我们接受相信，就会拥有神性的生命。
但我们也有一个责任，要去帮助别人也能得到这个新的生命。
但你亦都有个责任去帮助别人去得到这个新的生命。
所以传福音是需要付出受苦的代价。
所以传福音是要付出受苦的代价。
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
刚才读的那段经文，
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主耶稣讲，凡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舍己跟背十字架不一定是受苦，
舍己同埋背十字架唔一定系受苦。
但如果你不肯舍己，你也不愿意背十字架，而一定要去做，那就是受苦。
但假如你不肯舍己，亦不肯背个十字架，一定去做咧，咁一定会受苦。
因为舍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舍己就系唔再以自我为中心。
背十字架并不是指的受苦，
背十字架并唔系指受苦。
好像有人说：“哎呀，我今天背十字架，因为我太太她给我很多为难呢，那就是受苦了。”
有人话：“今日背十字架，因为太太俾我好多为难，意思话就要受苦。”
那个不是背十字架。
那个不是背十字架，
那叫做自讨苦吃。
那种叫自讨苦吃。
背十字架的意思是要对付你自己的老我，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背十字架意思是对付自己的老我，将自己的老我钉死十字架上。
因为你背十字架是陈列你的罪犯，好像这个耶稣是背着十字架陈列在罪犯。
因为背十字架就好像要陈列自己的罪犯，
然后到那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到嗰度被钉死喺十字架上。
所以背十字架是指的一个对付老我、对付那个罪的本性的一个过程。
所以背十字架系表示嗰个对付老我、对付嗰个罪嘅本性嘅过程。
但不要忘记，当我们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是 主替我们背了。
唔好忘记，当我哋背十字架嘅时候，系主替我哋背。
当我们舍己的时候，是我们把主活出来而放弃了自己。
当我哋舍己嘅时候咧，系将主活出嚟，放弃自己。
这两件事情的本身其实都不一定要受苦。
这两件事情嘅本身都唔一定要受苦。
然而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我们在挣扎，那是受苦。
然而我哋好多人都唔愿意喺度挣扎，咁就系受苦了。
人，我们做不到，靠着主，我们就能够做得到。
人能够做到嘅，靠住主，我哋能够做到。
这是一个宣道月，是我们万国事工每一年一次。特别的日子，
咁佢哋系宣教月，系我哋万国同工系一个一年一次嘅日子。
今年我们定的主题是与主同苦为福音。
今年我哋嘅主题系与主同活为福音。
因为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立了榜样。
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哋立咗新嘅榜样。
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自己受了苦。
为着福音嘅缘故，佢自己受咗苦。
我们要传主的福音，也一样要受苦。
我哋要传主嘅福音，亦都要同样受苦。
这一次袁志明的布道会，几乎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动员了。
今次袁志明嘅布道会，几乎教会里边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动员了。
我们所花的代价是一点点的苦楚，
我哋所花的代价系一啲啲嘅苦楚。
但是因为有一颗愿意摆上的心，神就祝福这个聚会。
但由于有一颗愿意摆上嘅心，神就祝福呢个聚会。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进食祷告。
或者有些弟兄姐妹禁食祷告，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那一天牺牲自己的时间去照顾孩子，
有些弟兄姐妹那天牺牲自己的时间去照顾孩子。
但是我们看到许多的人涌入神的国度，
但是看见很多很多人涌入神的国度。
我们所知道大概有九八九十个人那一天决志信主，
我们知道大概有八九十个人在那天决志受主，
有超过九百个人坐在那一个聚会里面，
超过九百人坐在那个聚会当中。
我们肯为主受一点的苦，神就要加倍的祝福。
我们肯为主受一点苦，神就会加倍的祝福。
我们也看到许多宣教士，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士为着福音的缘故去到最艰苦的地方。
好像 Steve Norman， 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好像 Steve Norman， 他不过是二十岁的年轻人。
但是他有一个宣道的心志。
但佢有一颗宣教嘅心志。
别人在过暑假到处去游玩，到欧洲旅行，但是他选择到中国，到西北，到西藏去了解认识，为着宣道的缘故。
当别人喺放暑假都去欧洲去各处玩嘅时候咧，佢选择去中国嘅西北嗰度青藏嗰边去了解个当地嘅情况。
等一下他要跟我们分享，
大家可以同我们分享。
他今年到十二月也要带这一个泰国的北泰国的宣道团去。
今年十二月份呢，他要带那个到泰国北部的短宣队。
等一下我们也要有韩家荣弟兄来带我们为着整个宣教士们祷告。
等阵也都有韩家荣弟兄为我们为整个宣教的事工祷告。
我们要在这之前一同来守主餐。
在那里之前我们一同守主餐。
所以愿主再一次借着他的饼跟杯来提醒我们。
愿主再一次借着他的饼和杯提醒我们。
传主的福音是需要付出代价。
传主的福音是要付出代价。
因为他为这个福音的缘故也付出了苦难的代价。
因为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也都付出苦难的代价。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在这一个宣道月的日子，主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来思考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工作。
就在一个宣教月的日子，我们有再次有机会去思想个宣教士的工作。
主啊，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救恩是临及世界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
主啊，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救恩是临及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
但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不能去，我们能不能够支持这一些已经去的宣教士来传主的福音？
主啊，我们知道在那些遥远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去，但我们能不能够去支持那些去那些地方去的宣教士呢？
主再一次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为福音付出代价。
主啊，真的再一次感动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再一次为福音付出代价。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出了那极重无比的代价。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出了那个极重无比的代价。
当我们在这里领受主餐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思考，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做了多少。
当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主要就叫我们再一次思考，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做了多少。
好叫我们都能够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
好叫我们再一次能够将自己奉献给你。
愿你与我们同在。
愿你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